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本周箴言，请大家连通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马太福音5章13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开完这个白内障这个手术以后，这个头一次带着这个新的眼睛来在当中。
我做完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第一次戴新眼镜来同大家。
所以我的看东西还是不太习惯的。
所以看嘢都仲未好习惯。
所以看大家还看讲稿，总是好像有点，合不过来的样子。
可能睇大家，跟住再睇讲稿，会有少少唔协调。
所以为我祷告哈。
所以为我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一齐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个机会来敬拜你。
主，我哋感谢你，俾我哋今日机会一齐敬拜你。
我们现在一同来学习，来聆听你的话语。
一齐学习去聆听你嘅话语。
在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
你在我们当中去教导我们，
怜悯你仆人的软弱，
怜悯我们的软弱，
求主恩待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聆听，能够听到主的声音，能够得到主的启发，主的教导，
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聆听到主的声音，可以有启发。
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刚刚大家听那个玉伟姐妹来念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点似曾相识的样子？
大家头先听玉伟姊妹去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呢？
有没有觉得好像没多久以前才听过？没有？
有没有觉得冇几耐之前就听过呢？
不觉得。
唔觉。
OK， 这三个礼拜以前，我和弟兄讲同样的一个故事。
三个礼拜之前，何华弟兄佢讲到讲同样嘅故事嘅，
只是他用不同的版本，
即系用咗唔同嘅版本。
他用的是马太福音，
佢用嘅系马太福音。
我今天是用路加福音，
我今日系用路加福音。
那这个不是我故意要选用同样的经文哈，
唔系我专登要揾同样嘅经文嘅。
那教会规定的，规定今天讲这段经文，
系教会规定今日去讲呢段经文。
在这个礼拜天。普天下的信友会大概都是讲这一段经文。
这个礼拜普天下的教会都可能都是用这段经文。
大家还记得何华弟兄他讲的内容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何华弟兄他的讲的内容
呢？根据我的经验哈。
根据我的经验。
这个礼拜天我讲了到下个礼拜就问大家你记得多少啊？
如果是今天问上个礼拜大家记得多少呢？
能够记得题目的，能记得主题的，没几个人。
就系记得题目嘅都唔系好多个人。
更不要说记得内容。
仲唔好讲里面嘅内容。
所以我相信很少人记得三个礼拜以前何华弟兄讲到的内容。
所以应该好少人记得三个礼拜前何华弟兄讲的内容。
所以这样很好啊。
这样就好了。
我今天可以借用何华弟兄的讲稿再念一遍就可以了。
我今天借用何华弟兄的讲稿再讲一次就可以了。
不过有人可能记得何华弟兄讲他家里的小狗的那个故事。
有人可能记得何华讲到他家里只狗的故事。
别的可能你不记得，你记得那个小狗对吧？
其他可能不记得，你记得他只狗仔。
那我假如把小狗改成小猫那就行了。
我想狗改成猫就可以了。
但是可惜我家里没小狗也没小猫。
我家也没有狗仔也没有猫仔。
所以没有办法讲好像何华弟兄那么精彩的故事。
可以好像何华这样讲到那么精彩的故事。
所以我今天只能够重新再写另外一篇讲稿。
所以我只可以重新写过一篇讲稿。
经文当中这样记载说，有很多人来跟耶稣同行。
今天经文里面说有极多人和耶稣同行。
我们刚才下文就知道呢，那在当时的群众当中有很多人想要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再看下去就知道当时有很多人想做耶稣的门徒。
那我相信今天在这里也有很多人想要做耶稣的门徒。
我相信今天这里都很多人想做耶稣的门徒。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啊。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但耶稣面对这个群众讲了一番话，是好像对那些慕道的朋友泼了一头的冷水。
耶稣这样讲完之后，可能对慕道的朋友泼了一盆冷水。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耶稣讲的话。
一起读一下经文。
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有没有发觉耶稣讲这些话好像很不合情理啊？
有没有发觉耶稣讲这段说话可能不太合情理？
难道耶稣不喜欢人来做他的门徒吗？
难道耶稣不想人去做他的门徒？
当然不是吧。
当然不是。
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
要做他的门徒必须很认真，
要做他的门徒必须很认真。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做他的门徒需要一些基本的资格，
做他的门徒有基本的资格，
这是做门徒 都必须先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这是做门徒的人必须要先预先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说这个是门徒训练的基本课程101。
所以我说这个是门徒训练的基本课程101。
这是我今天的主题啊。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
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 要我们要注意的。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些要注意的。
第一就是门徒必须要重视跟他的关系。
门徒必须要重视跟耶稣的关系。
因为耶稣跟信徒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无比密切的关系。
耶稣和信徒是有无比密切的关系。
门徒必须要顺从耶稣的带领。
必须要顺从耶稣的带领，
因为耶稣有无比的权威。
因为耶稣有无比的权威，
耶稣也门徒也必须知道耶稣的何等的美好。
门徒必须要知道耶稣是何等的美好，
因为耶稣实在是无比的宝贵。
因为耶稣实在是无比的可贵。
我们先看第一点，耶稣跟门徒有无比密切的关系。
我们先看第一个无比密切的关系。
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刚刚大家读过了，
我们一
起
来。
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很多年前呢，我还在香港的时候。
很多年前我还在香港的时候。
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年轻人。
在教会里面有个年轻人。
他刚信主不久。
他刚刚信主没多久。
他的父母还没有信主。
他的父母没信主。
这个年轻人很热心。
他这个年轻人很热心，
他读了这段经文，他就回家对爸爸说，我不能爱你们，我爱耶稣。
他读完这段经文就回家跟他爸爸说，我不可以爱你了，我要爱耶稣。
他的话还没讲完，他爸爸就爸爸两个耳光给他。
他也都没讲完，他爸就两巴掌扣了下去。
这个年轻人认为自己是为义受逼迫。
这个年轻人以为自己是为义受逼迫。
其实他是误解了这段经文的意思。
其实他是误解了这段经文的意思。
圣经教导我们，信徒要孝敬父母，就很多次圣经有这样的教导。
圣经很多次都教导我们信徒要孝敬父母。
耶稣不是要门徒去对父母说我不能爱你我恨你们，不是这样。
耶稣不是叫门徒跟家人说我不可以再爱你们，是 我恨你们。
耶稣讲这样的话是要门徒知道他与门徒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耶稣跟门徒这样说是要告诉他们知他跟门徒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密切的关系胜过我们跟家人的关系，
这个密切的关系是胜过我们跟家人的关系，
甚至胜过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甚至胜过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耶稣跟圣徒之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关系呢？
耶稣和圣徒之间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是我比我们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呢？
有什么关系比我们和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的呢？
耶稣对门徒说，
耶稣跟门徒说，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大家留意这个生命结连的关系，
这个是生命结连的关系。
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耶稣说，你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我们知道，枝子假如离开了葡萄树，它不但不能结果，它根本就不能存活了。
他知道枝子如果离开了葡萄树，不单止不结果子，它更加不可以存活。
所以枝子必须要非常重视它跟葡萄树之间的关系。
所以枝子要非常之重视它和葡萄树的关系。
它要看葡萄树比自己更重要。
它要看葡萄树比自己更加重要。
所以它要爱葡萄树比爱自己更多。
它要爱葡萄树比爱自己更多。
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耶稣就是上帝。
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耶稣就是上帝。
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也是生命的赐予者。
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也是生命的赐予者。
圣经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
圣经说万物都是藉着他受造的，生命就在他里头。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
所以门徒必须重视跟耶稣的关系。
所以门徒必须重视跟耶稣的关系。
必须爱耶稣，爱过胜过爱家人，甚至超过爱自己。
必须爱耶稣是胜过爱家人，甚至胜过爱自己。
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根本。
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根本。
大家有注意吗？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根本。
大家注意，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根本。
这是我们基督徒基本的信仰。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基本的信仰。
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
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可以做耶稣的门徒。
耶稣要我们看见，
耶稣要我们看到。
假如我们跟他关系疏离了，
如果我们跟他的关系疏离了，
我们的生命就会枯干，
我们的生命就会枯干，
我们就会死亡，
我们就会死亡。
我们与耶稣假如有紧密相连的关系，
我们如果跟耶稣有紧密相连的关系，
我们才可能有这个源源不断的爱，
我们才有源源不断的爱，
还可以这样源源不断的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家人，
才可以这样用这个爱去我们的家人。
耶稣与我们与基督有美好的关系，我们跟家人和跟我们的同事，我们周围的人必然也会 有好的关系。
我们跟基督耶稣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就跟我们的家人和同事必然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跟耶稣基督有好的关系，跟人也自然会有好的关系。
我们跟耶稣有好的关系，跟人自然就会有好的关系。
就你跟人没有好的关系，很可能就因为你跟主耶稣没有好的关系。
你跟人没有好的关系，很可能就因为你没有跟耶稣有好的关系。
我在给人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跟人做婚姻辅导的时候，都常常看到这个情况。
两夫妻关系很不好。
两夫妻的关系不太好，
他们能够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能够重新建立，能够和好，他们夫妻关系也会有改进的。
当他们跟耶稣的关系再重修补，他们夫妻关系都有改进。
我想记得大家还记得霍华弟兄上次讲到那小狗的故事啊？
记得上次应该大家都记得霍华弟兄上次他讲他的狗仔的故事。
他们那小狗耳朵发炎吧？
他的狗耳仔发炎，
他要给那个小狗滴药水，
他要帮他滴药水。
小狗很不喜欢，
狗仔他的狗很不喜欢，
就拼命的挣扎，
就不停挣扎。
他们两夫妻竭力把那个小狗按住，
他两夫妻合力将按住只狗，
勉强要给那个小狗滴药水，
勉强帮只狗仔滴咗药水。
小狗很不合作，小狗很生气，
那只狗好嬲，
小狗就 狠狠地瞪着何华。
这只狗就很生气地看着何华。
何华讲了一句很伤心的、很经典的话，大家还记得吗？
何华讲了一句很伤心的说话。
他说啊，好不容易培养了两年的感情就没有了。
他说好不容易培养了两年的感情，那就没了。
大家知道何华很爱这个小狗。
大家知道何华很爱这只狗。
他说很不容易培养了两年的那个感情就没有了。
好不容易培育了两年的感情就没
有了。假如那个小狗跟何华之间的关系真的破裂了。
如果这只狗跟何华关系真的破裂。
小狗离家出走了。
可能这只狗离家出走。
那会有什么结果呢？
有什么结果呢？这样会。
那以后就没有人再逼他来滴药水了。
现在就没人逼他滴药水。
他从此就生活了自由自在了。
他可能之后就可以自由自在。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短时间之内他可能活得很逍遥。
短时间之内可能他会觉得很逍遥。
但是很快就出现问题。
但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他的耳朵很快就坏了。
他的耳朵很快就会坏。
就影响他的脑子，他的脑袋也会坏了。
就会影响他的脑都会出问题。
很快就死了。
甚至跟着就会死。
所以小狗必须要重视它跟主人的关系。
所以这只狗要必须重视它跟主人的关系。
这样它才能够活得好。
它才可以活得好。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那我们都是本来跟上帝隔绝的罪人。
我们原本都是跟上帝隔绝了的罪人。
我们本来跟生命的根源是隔绝的。
我们原本跟这个生命的根源是隔绝了。
我们能够与上帝重新结连，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舍命赎罪。
我们之所以可以跟上帝重新连接，是因为耶稣来到为我们舍命赎罪。
这是非常大的莫大的恩典。
这个是莫大的恩典。
我们信靠耶稣，凭信心接受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就跟上帝能够恢复那个结连的关系。
我们信靠耶稣，凭信心去接受耶稣成就的救恩，我们就可以跟上帝恢复这个生命的关系。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关系。
要好好保守这个关系。
好好要保守这个关系。
不要因为别的人和事来影响这个关系。
不要因为其他人或者事去影响这个关系。
不要因为工作和家人的缘故影响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
不要因为工作或者家人的事而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假如礼拜天我们去了别的地方去做别的事，没有来敬拜耶稣，没有来敬拜上帝。
如果星期日我们去了其他地方去做其他的事，没来敬拜上帝，
我们就应该检讨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
我们应该就要检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真是尊重主耶稣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尊重主耶稣呢？
尊重耶稣的人一定会重视来敬拜他，来亲近他，对不对？
尊重主耶稣的就一定会来到敬拜，敬拜他。
假如上个礼拜我们没有来参加培灵会，
假如我们上个礼拜没来参加培灵会，
我们去做别的事，
我们去了做其他事，
我们应该要检讨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
我们应该去检讨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
我们真的重视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重视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呢？
一个人假如他渴慕耶稣基督的教导，
一个人如果是渴慕耶稣基督的教导，
他一定会重视接受教导的机会。
他一定会重视接受教导的机会。
假如你花很多时间看那个手机，
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去看手机，
你看很多明明知道是浪费时间的东西，
看很多明明都知道是浪费时间，
但是不愿意花时间来读圣经祷告，
但是就不愿意花时间去读圣经去祷告。
我们应该检讨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
我们应该检讨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
我们真的喜欢跟耶稣共处，跟他交流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喜欢跟耶稣共处交流呢？
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要与耶稣保持最密切的关系。
我们要跟耶稣保持最密切的关系。
这是耶稣对门徒入门的这个入门的这个基督徒入门门徒入门之前的一个基本要求。
这个是耶稣对门徒入门的基本要求。
这个也是门徒要一生持守的这个生活原则。
这个是门徒要一生持守的生活原则。
入门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事情。
入门的时候要注意的这件事情。
基督徒一生都要注意这个事情。
基督徒一生都要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我说这是一年级的课程，也是博士班的课程。
这个是一年班的课程，也都是博士班的课程。
第二天我提到这个 无比的权威。
第二点可以提到无比的权威。
请大家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
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当时的十字架不是挂在脖子上的装饰品哈。
当时的十字架不是挂在颈上面一个装饰品，
是相当大的木架子，
是一个很大的木架，
可能没有那么大，
可能没有我们这个那么大，
但是也没有差太多，就大概有六七尺，最少是这样，
但也可能有六七尺。
今天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基督徒背着那么大的十字架来教会呢？
今天有没有见到基督徒背着这么大的十字架来教会？
有没有背这个大的十字架来教会？
你们有没有带呢？
幸好没有，
好彩没有，
要不然我们除了有停车场，还要加一个地方来放十字架才行。
如果不是，我们除了要停车场，还要一个十字架场。
很明显，耶稣不是说要他的门徒背着那个巨大的十字架满街来走，不是这样。
很明显，耶稣不是叫门徒背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周围走。
耶稣要门徒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那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要门徒背着起十字架去跟随他，是什么意思呢？
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
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
一个人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街上走，就表示这个人已经是被判死刑了。
一个人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街上走，就代表他已经是被判了死刑。
他是走上刑场，
他是走去刑场。
耶稣就是这样走上各个他，
耶稣就是这样去各个他。
在初期教会的时期，有不少的基督徒被逼迫，他们也是像耶稣这样背着十字架在街上游行。
初期教会的时期，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被逼迫，都是这样带着他的十字架，
然后他们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就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本来是希望可以逃避这十字架的痛苦，我想大家都知道，
耶稣本来都希望可以逃避这个十字架的痛苦。
他在哥西马利园很切切的祷告，
他在哈西马利园很切的祷告，
他祈求上帝把那个苦杯挪开，
他恳求上帝将这个苦杯挪开，
但上帝没有答应他，
但上帝没有答应他。
耶稣顺从了上帝的安排，
耶稣是顺从了上帝的安排，
他愿意做代罪的羔羊，
他愿意做代罪的羔羊，
他愿意为全人类舍命赎罪，
愿意为全人类舍命赎罪。
所以耶稣背起十字架是，这是他对天父上帝绝对顺服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耶稣是背起为门徒背起这个十字架，是跟随他，是代表他对上帝绝对的顺从的表现。
耶稣要门徒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
耶稣要门徒去背起十字架去跟随他。
背起十字架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背十字架就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是把自己交于死地，
是将自己交于这个死地。
这是个舍己的表现，
这个是舍己的表现。
跟从耶稣是顺服的表现，
跟从耶稣是一个顺服的表现。
舍己就是放弃老我，
舍己就是放弃了老我。
顺服就是活出新生，
顺服就是活出新生。
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
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就是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
就表示我向他投降，愿意为他而活，
表示要向他投降，要为他而活，
也因此我能够活出崭新的生命，
也因此可以活出崭新的生命。
那耶稣要门徒像他那样，
耶稣要门徒好像他这样，
要谦卑自己对上帝绝对的顺从，
要谦卑自己对上帝有绝对的服从，
就是愿意为了完成上帝给他托付给他的使命而献上他的生命，
愿意去为了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献上生命。
那这是对门徒非常高的要求，
这个是对门徒非常高的要求。
耶稣凭什么可以对人有那么高的要求呢？
耶稣凭什么可以对人有那么高的要求呢？
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
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
一切的规律是他创立的，
一切的规律都是他创造的。
他是天地万物的拥有者和管理者，
他是天地万物的拥有者和管理者，
他是全人类的主宰，
他是全人类的主宰。
所以耶稣是宇宙最高的权威，
所以耶稣是宇宙最高的权威。
一个人表示要信靠耶稣，
一个人表示要信靠耶稣，
就必须相信耶稣是天地的主，
就必须要相信耶稣是天地的主，
这是基督徒的基本信仰，
这个是基督徒的基本信仰。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做耶稣的门徒，必须愿意对他谦卑顺服。
所以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必须对他谦卑顺服。
这是当门徒必须具备的心态。
这个是做门徒必须有的心态。
不顺从、不听话就不能做门徒。
不顺从、不听话的就不可以做门徒。
就好像不顺从、不听话不能当学生，对不对？
不顺从、不听话就都不可以做学生。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这个很明显的道理。
耶稣在公开传道的初期，
耶稣在公开传道的初期，
他最常讲的一句话，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他最常讲的一句说话是什么呢？
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耶稣最先传讲的信息，
这个是耶稣最先讲的信息。
所以对耶稣顺服的第一步，就是顺服耶稣的呼召，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所以对耶稣的顺服，就是要顺服耶稣的呼召，要去到他面前认罪悔改。
这是愿意做门徒的第一步。
这个是愿意做门徒的第一步。
这是生命改变的第一步。
这个是生命改变的第一步。
这也是我们一生蒙福的开始。
也是我们一生蒙福的开始。
我们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
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
就是愿意与耶稣同死。
就是愿意与耶稣同死。
也因此我们可以跟耶稣同活。
也因此我们可以与耶稣同活。
我们对耶稣顺服，就能够活出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这个生命。
对耶稣顺服，就可以活出他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那我很欣赏王启良老弟兄。
我好欣赏王启良老弟兄。
他离开我们是回天家已经一年了。
他回天家大概一年了。
很快哈，一年过去了。
好快，一年就过去。
我常常会想念这位长辈。
我成日都会谂起他。
我写这个讲稿的时候，又想起他的见证。
我写这个讲稿的时候，又想起他的见证。
在2004年，就是18年前的复活节，王弟兄跟他的妻子一同在本教会领受洗礼。
2004年的复活节，王弟兄同埋佢妻子喺呢个教会领受洗礼。
在他的见证当中，他这样写。
喺见证佢咁样讲。
他说3月31日的半夜。
3月31日嘅半夜。
我就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唤醒了。
我就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去唤醒了。
我跪在地上高举双手。
我跪在地下高举双手。
流着泪向上帝忏悔认罪。
喊住同上帝忏悔。
求主赦免我的罪，接纳我，保佑我。
求主赦免我的罪，接纳我，保佑我。
他说啊，在过去我一直背离上帝，不敬畏上帝。
他说过去我一直都是背离上帝，不敬畏上帝。
我迷信共产主义，迷信唯物论。
我迷信共产主义，迷信唯物论。
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修养自己。
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到做修养，来到修养自己。
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待人处事。
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待人处事。
因此我争强好胜，自高自大。
令到我争强好胜，自高自大。
我脾气暴躁，极度抱怨。
脾气暴躁，极度抱怨。
仇恨报复，自私自利。
仇恨报复，自私自利。
就很少爱心善心，
好少爱心善心，
缺乏仁爱和平忍耐，
缺乏仁爱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谦虚，
恩慈良善温柔，
没有宽容，
节制冇宽容。
王伯伯都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
王伯伯好有好多丰富的人生经验。
他在国内曾经是国家地震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
他曾经是国家
地震研究所
地震研究所的工程师。
他得过不少的奖励。
他得过很多的奖励。
他在事业上有相当高的成就。
他在事业上有很高的成就。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
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辈，
当年他是69岁，
当年他69岁，
跪在地上向上帝认罪忏悔，
跪在地下向上帝认罪忏悔。
大家想想，一个快70岁的长辈，有在社会上有相当成就的一个人，跪在地上向上帝忏悔。
一个大概70岁的人，是有好有成就的人，他跪在地下向上帝忏悔。
这是谦卑，
这是谦卑。
他承认上帝的权威，
佢承认上帝嘅权威，
他顺从耶稣的呼召，
顺从耶稣嘅呼召，
他要跟从耶稣，
佢要跟随耶稣。
王伯伯在上帝面前认真忏悔认罪，
王伯伯喺上帝面前去认真认罪，
他的生命就开始有美好的改变，
佢嘅生命就开始有美好嘅改变。
我们谦卑悔改，
我哋谦卑悔改，
我们信靠耶稣，
我哋信靠耶稣，
顺从耶稣的教导。
顺从耶稣的，
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生命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王弟兄他所向往的，
就是王弟兄他向往的。
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良善，
仁爱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有圣灵的果子，
有生命的果子。
上个礼拜于宏杰牧师来带给我们很多美好的信息。
上个礼拜，于宏杰牧师带俾我哋好多美好嘅信息。
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很丰富的灵修。
好多弟兄姊妹都有丰富嘅灵修。
于牧师在讲道中提到一句话。
于牧师喺讲道里面提过一句说话。
他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有两个很重要的改变。
我哋跟随耶稣有两个好重要嘅改变。
第一个就关系的改变。
第一个就系关系嘅改变。
第二生命的改变。
但系就系第二就系生命嘅改变。
大家记得这句话吧。
大家记唔记得？
可能你已经留意到了。
可能你已经留意到，
我在讲第一点的时候就讲关系的改变。
我讲第一点就是讲紧关系的改变。
我现在讲第二点，就讲到生命的改变。
我而家讲呢第二点就是讲生命的改变。
关系的改变是讲到耶稣跟我们是一个最亲密、最密切的关系。
关系的改变就是耶稣基督同我哋有最亲密的关系。
生命的改变讲到那是一个悔改的生命。
生命的改变就是讲到一个悔改的生命。
是出死入生的这个生命。
是一出死入生的生命，
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
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
是因为我们顺服耶稣基督而能够活出来的这个丰盛的生命，
是因为我们顺服耶稣基督才可以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
大家留意，关系的改变和生命的改变都是从悔改开始。
大家要留意，关系的改变和悔改的，从生命的改变都是悔改开始的，
从顺服耶稣开始，
从顺服耶稣开始的。
认真悔改才能够进入救恩的门，
认真悔改才可以进入救恩的门，
谦卑顺服才能够走上成圣的路，
谦卑顺服才可以走上成圣的路。
我们对耶稣基督谦卑顺服还可能被主所用，
我们要对主耶稣谦卑顺服才可以被主所用，
还可能为主而活，
才可以为主而活。
我们对主耶稣谦卑顺服，
我们对主耶稣谦卑顺服，
这是耶稣对门徒入门的基本要求。
这个是耶稣对门徒入门基本的要求，
这也是门徒要一生持守的这个生活的原则。
这个也是门徒要一生持守的生活原则。
这是一年级的课程，也是博士班的课程。
这个是一年班的课程，也是博士班的课程。
第三点讲了无比的宝贵。
第三点讲到无比的宝贵。
好，请大家读这段经文。
请大家一起读这个经文。耶稣说：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耶稣要我们撇下一切所有，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要大家撇下一切所有，是什么意思呢？
要大家脱光光来跟随他，是
吧？是不是现在除了衣服来跟随他呢？
耶稣要我们丢，真是要我们丢下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来跟随他吗？
是不是放在我们的屋、我们的车去跟随他呢？
应该不是吧？
应该都不是的。
在耶稣的时代，有不少的门徒还用财物 来供应耶稣和他的门徒。
在耶稣的时代都有不少的门徒用财物去供应耶稣的需要、门徒的需要。
这个圣经明明的记载。
这个圣经有明明的记载。
可见耶稣的门徒并不是一无所有的，
可以看到耶稣的门徒不是一无所有的。
耶稣要门徒撇下一切来跟随他，重点是要门徒知道他远比一切的东西更宝贵。
耶稣要门徒撇下一切去跟随他，要让他们知道他远比这些东西更加宝贵。
他远比一切的人事物更宝贵，
他远比所有的人事和物更加宝贵。
耶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耶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一切的美善都是他创造的，
一切的美善都是他创造的，
所以耶稣是一切美善的泉源，
所以他是耶稣是一切美善的泉源。
这是基督徒基本的信仰，
这个是基督徒基本的信仰。
圣经说，
圣经这么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圣经说，
圣经说，
上帝一切，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大家留意这两句话，
大家留意这两句说话，
一切美善的东西都从上帝那里来，
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上帝道理。
上帝把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都放在耶稣基督里面。
上帝将一切丰盛有形有体这样放在耶稣基督
里面。一切的好东西都在基督里，简单讲，
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基本信仰，
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信仰。
我要大家仔细来想一想，感受一下这两句话的意思。
大家去想一想，仔细去感受。
我们更具体的来了解。
我们很具体地一起了解。
假如你喜欢吃水果，
如果你喜欢吃水果，
最香甜的水果，那个香甜是在基督里。
最香甜的水果里面那份香甜就是在基督里面。
是不是这样
啊？是不是这样啊？
假如你喜爱花，喜爱树。
如果你喜欢花，喜欢树。
最美丽的花跟树的那个美丽是在基督里。
最美丽的花和树那份美丽就是在基督里面。
如果你喜爱山水风景。
你喜欢山水风景的话，
最美好的风景，那个美好是在基督里。
最美好风景的美好就是在基督里面。
如果你喜爱小狗小猫，
如果你喜欢猫狗，
最可爱的动物的那个可爱是在基督里。
最可爱的动物那个可爱就是在基督里面。
当然更重要的是爱心、良善、公义。
当然更重要的是爱心、良善、公义。
还有平安喜乐。
还有平安喜乐，
一切的美德，一切的尊荣都在基督里。
一切的美德，一切的尊荣都是在基督里面。
而且是丰丰富富的。
而且是丰丰富富的。
何等的宝贵啊！
何等的宝贵。
所以这是无比的宝贵。
这个是无比的宝贵。
所以使徒保罗说。
所以使徒保罗说，
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得着基督是什么意思？
得着基督是什么意思？
保罗他努力要得着基督。
保罗他要努力去得着基督。
什么叫得着基督？
什么是得着基督？
得着基督就是更多来认识他。
得着基督就要更多去认识他，
更多的被他吸引，
更多去被他吸引，
也因此能够更多的被他改变，
因此可以更多被他改变，
也因此可以活得更像他，
也因此可以活得更加像他。
这个就是保罗他一生的标杆，
这个是保罗他一生的标杆，
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标杆，
也都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人生标杆。
更多认识他，
更多去认识他，
更多的被他吸引，
更多被他吸引，
更多被他改变，
更多去被他改变，
也因此活得更像他，
也因此可以活得更像他。
我们彼此勉励，一同努力。
我们彼此勉励，一同努力。
盼望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向着这个标杆来直跑。
盼望我们一起向着标杆直跑。
我请大家留意。
我请大家留意。
假如我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至宝，
如果我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至宝，
假如我们不是以得着耶稣为人生的目标，
如果我们不是以要得着耶稣为人生的目标，
我们必然是以别的东西为人生的目标。
我们一定是用其他的东西以作我们的人生目标。
很可能就是以钱财为人生的目标。
很可能就以钱财去做人生目标。
有没有这样的领悟啊？
有没有这样的领悟？
如果你不是专心来跟随耶稣，来去追求认识耶稣，你很可能就走偏了。
如果你不是专心去寻求耶稣，去跟随耶稣，你可能就已经走歪了。
走偏很多时候就追随这个财力，追随金钱。
走偏了很多时就是追随名利，追随钱财。
前没多久我在视频上，在微信的视看到一个，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视频。
我之前在微信看到一个视频，
内容是这样讲，
内容是这样讲。
在几年前，说2018年有一位老师在班上对同学这样说。
在2018年有个班的老师跟他同学讲，
他在40年前在一个大雨天的路上，
在 在四十年前，在一个大雨的路上面，
有一个女人背着个背包，一个大包，包一个小孩。
有个女人孭着个袋，又要抱着个小朋友。
所以大家想象啊，落下大雨，然后抱着个包，然后抱着小孩，那个很狼狈，是吧？
佢就好好狼狈咁样。
那个有一个男人就看着这个情况啊，他就把手中的雨伞借给那个女人。
有一个男人看到咁嘅情况，就将佢把遮借俾呢个女人，
还帮呢个女人抱着那个小孩，
再帮呢个女人去抱住佢小
朋友。老师就问学生，
老师就问佢学生，
为什么这个男人会这样做呢？
点解呢个男人会咁做嘅咧？
我第一个学生就说：，哦，那个是拐卖小孩啦。
第一个就话应该佢贩卖小孩。
第二个学生说：，
第二个佢就话，
这个女人一定长得很漂亮，所以呢个男人啊，就趁机会要亲近她。
呢个女人应该就好靓啦，所以个男人想趁机去亲近佢。
还有一个学生说，
仲有人话，
这是那个男人职业啊，这个服务要收费的，要收钱的。
呢个系男人嘅职业嚟噶，佢应该系要准备收服务费嘅。
我还有一个学生说，
仲有一个学生咁话，
这个男人一定要趁机会要抢走那个女人的背包。
呢个男人应该乘机想偷咗佢嘅手袋。
所以同学们都觉得大家讲得很有道理哈。
同学都觉得大家讲得很有道理。
老师就告诉同学们，
这个老师就话俾同学知，
根据书本上的答案，
根据书上面嘅答案，
当时那个男人就要学雷锋做好事。
当时呢个男人就要学做雷锋做好事。
就中国大陆来的同胞都听过啊，学雷锋做好事嘛。
喺大陆嘅同胞都听过要学做雷锋。
所以那个男人不单把自己雨伞借给那个女人，
所以佢唔单止将自己嘅遮去借俾呢个女人，
还把那个女人跟孩子呢送他们回到他们的家，
仲要将佢哋两个送翻去佢哋屋企。
我听那些同学们听到老师这样答案了，大家都笑起来，大家都说：老师你骗人，这个不可能的。
啲同学听到都好大声笑嘅话，话俾先生知呢个冇可能嘅。
这个时候，老校长就从后面走到前面来，跟大家同学们说：
呢个老校长就行出嚟同大家讲，
他说这是可能的。
佢话呢个系可能嘅。
在四十年前，我也曾经这样做。
佢话四十年前我曾经都系咁样做。
在当时有很多人都这样做。
当时有好多人都系咁样做。
那他说天天有人这样做。
日日都有人咁样做。
老校长接着很感慨的这样说，
老校长好感慨咁样跟住。
四十年过去了，
四十年过去了，
中国的经济发达了，
中国嘅经济发达咗，
但是人心改变了，
但系人心就改变咗，
金钱买断了我们心底的善良，
金钱买断咗我哋心底嘅善良，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中华民族已经到咗最危险嘅时候。
老校长他讲得很对。
这个老校长讲得好啱，
金钱把人的善良买去了，
金钱将人的善良去买咗去。
老校长他看到了问题，但是可惜他没有解决的方案。
校长睇到呢个问题，但系佢冇呢个解决嘅办法。
我要大家注意一下，
要大家注意，
金钱不是中性的，
金钱唔系中性。
有人说金钱是中性的，金钱没有好坏之分，不是这样。
有人话金钱系冇好坏之分，唔系咁样嘅。
金钱是带着邪恶的魅力的，你知道吗？
金钱是带着邪恶的魅力的。
圣经说，
圣经话，
贪财，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一起读这段经文。
贪财，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到当大阵，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
什么叫贪财啊？
什么是贪财？
贪财就是你 要得更多的钱财，
就要追求更多的钱财，
要追求得更多的钱财，
要追求更多的钱财，
你要追着那个钱财来走，对吧？
你要跟着这个钱财去走。
你追着钱财，当然是被他带着走。
你要追随钱财，就当然就被他带着走。
那个钱财把人带到哪里啊？
这个钱财被人带的人去到哪里？
圣经说，钱财会把人引诱离开正道。
圣经说，钱财会引诱人离开正道，
使人走进罪恶和痛苦当中，
令到人走到去罪恶痛苦中。
在四十年前，中国相当贫穷。
在四十年前，中国非常之贫穷。
老百姓看不到什么钱。
老百姓冇咩钱。
有货不多。
有嘅都唔多，又有货唔多。
所以呢，有一些善良的，可以会有一些善良的表现。
所以都会有一啲善良嘅表现。
现在国家富裕了。
而家国家富裕了。
钱多了。
钱多了，
大家就跟着钱财来走，
大家就跟着钱财去走，
善良就不见了，
善良就不见了。
假如我们不是以基督为人生的标杆，
如果我们不是以基督为人生的标杆，
很可能就是以钱财为标杆，
很可能就是以钱财为标杆，
就是会被钱财牵着你来走，
就是被钱财牵着你来走。
假如我们没有让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没有被耶稣基督去掌管我们的生命，
很可能就被钱财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很可能就被钱财掌管了我们的生命。
常常在新这个听电视新闻报告的时候，都会说到这个世界啊，全世界经济都不好。
之前在新闻报告都看到啊，全球经济都不好。
美国的经济也不好。
美国的经济都不好。
夏威夷经济也不好。
夏威夷经济都不好。
但是我是没有看到什么经济不好的情况。
但系我又睇唔到有咩经济唔好嘅情况。
大家没有留意，比较好的餐馆啊，门口都排长队啦。
有冇留意比较好嘅餐厅？门口都好多人的，
你晚一点订位置订不到了，
你迟啲订位都订唔到啊！
到处那些高级的洋房啊，越盖越多，
啲高级嘅房屋越起越多。
大家有没有留意啊？最近高档车满街跑，
名车通街都系。
你看到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你咪睇到咁嘅情况、
啊？有很多人有能力买高档车住大房子，这是好事情。
有好多人有能力去买名牌车买大屋，呢个系好事嚟嘅。
在经济比较宽裕的时候，
在经济比较富裕的时候，
我们买好一点的车，住比较舒，住得舒服一点，这没有什么不对的。
买架好啲嘅车，住得舒服啲，冇咩唔啱嘅。
但是在考虑买高档车、买大房子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先应该想一想。
喺我哋买名牌车、买大屋之前，我哋基督徒应该谂一谂。
在我们考虑买高档车、买大房子之前，我们应该先想一想。
或者我哋买名牌车、买大屋之前，我哋要应该要谂一谂，
我们是否可以更多来支持教会的福音事工？
我哋系咪应该更多支持福音嘅事工？
我们是否可以更多来支持海外的宣教的同工？
我哋咪可以更多去支持海外嘅宣教同工？
我们是否可以更多来帮助在贫困当中那些不幸的孩子们？
我哋系咪可以帮助一啲贫穷嘅国家嘅小朋友？
假如这些我都不关心，
如果呢啲我都唔关心嘅，
我只关心买高档车、买大房子。
我只系关心自己买名车、
买
大屋。明
显我就已经被钱财牵着走。
好明显我就已经被钱财去
牵着走。我的心已经被世界的这个虚荣来蒙蔽了。
我已经被呢个世俗嘅虚荣蒙蔽咗。
很明显，这就不是以基督为人生的目标。
好明显，咁样就唔系以基督嘅为人生目标。
我们就不是走向基督，
我哋唔系走向基督。
假如不是走向基督，那就走向哪里啊？
咁我哋唔走向基督的话，走去边呢？
大家心中应该明白，
大家嘅心里面应该都明白。
看基督为至宝，
看基督为至宝，
以基督为人生的目标，
以基督为人生嘅目标。
这是耶稣对门徒入门的基本要求。
呢个系耶稣对门徒入门嘅基本要求。
这是门徒要一生持守的生活原则。
呢个系门徒要一生持守嘅生活原则。
这是一年级的课程，也是我们博士班的课程。
呢个系一年级嘅课程，亦都系博士级嘅课程。
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
大家知道我哋基督徒系因信称义。
我们信什么？
我哋信咩咧？
最基本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基本就系我哋相信耶稣基督系道成肉身嘅上帝。
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因此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根本，
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根本。
因此我们应该爱他胜过爱家人，胜过爱自己。
所以我们应该爱他胜过爱家人爱自己。
我们相信耶稣是宇宙最高的权威，
我们相信耶稣是宇宙最高的权威。
因此我们应该顺从他的教导和他的带领，
是我们应该顺从他的教导和带领。
我们相信耶稣是一切美善的泉源，
我们相信耶稣是一切美善的泉源。
因此我们应该以他为人生的标杆，
所以我们要以他为人生的标杆。
这是成为基督徒最基本的认识，
这些是成为基督徒最基本的认识。
这也是基督徒一生要持守的信仰，
这些也是基督徒要一生持守的信仰。
假如你没有这样的信念，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念，
不可能成为基督徒，
不 可能成为到基督徒。
假如你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你认为你是耶稣的门徒，
你认为自己是耶稣的门徒，
然后你没有这样的信仰表现，
但是没有这样的信仰表现，
你就必须认真检讨，
你就要认真去检讨，
很可能你不是真正的信耶稣，
可能你不是真实地去信耶稣。
有一天当你面对主耶稣的时候，
有一天你面对主耶稣的时候，
他可能会对你说，
他可能会跟你说，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我们持守这样的信仰，
我们持守这样的信仰，
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就有美好的改变，
我们生命和生活就会有美好的改变，
我们就可以活出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光彩，
我们就可以活出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光彩，光彩
就能够发挥盐的功效，
就可以发挥盐的功效。
这个道理大家听过很多了，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听很多
次，知道盐的功能就是可以调味，
知道盐的功能就是要来调味，
把食物的味美味能够引发出来，
将食物的美味去引发出来，
盐也可以防腐，
盐都是可以用来防腐，
可以消除这个细菌病毒，
可以消除病菌病毒。
所以假如一个基督徒有盐的味道，
所以如果基督徒有盐的味道，
他在家庭和工作的环境当中就可以 帮助别人更和睦，
他在家庭或者工作的地方就可以令到人更加和睦，
就可以使别人能够表现得更美善，
就可以表现得更加美善，
把别人的美善能够引发出来，
别人的美善都可以令到被引发出来，
我们也可以防腐，
我们都可以防腐，
可以持守公正，
持守公正。
如果你到不同的环境都会引起人家的纠纷，那人家在吵架的，那可能我们有问题。
如果你去到人哋人群里面，搞到人哋去闹交嘅，咁呢个好有问题。
耶稣期望我们有盐的表现。
耶稣希望我哋有盐嘅表现。
失去了盐的，失去了味的盐就没有价值了。
冇咗味嘅盐就冇咗价值。
就会变成人家轻看。
就会俾人哋轻视。
变成厌恶，变成践踏。
俾人厌恶，俾人践踏。
他没有发觉，一个虚假的基督徒同样会被人轻看，被人厌恶。
一个虚假的基督徒同样都会被人轻视，被人践踏。
我相信你也曾经见过这样被人厌恶的挂名的基督徒，有没有？
我相信你都见过这些被人践踏、被人践踏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
希望我们不是这样。
希望我们不是这样。
耶稣说，我们一起来再念这段经文，我们念过好几遍了，一起来念。
我们再读一段经文。
好，就
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无论什么人，若不披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做耶稣的门徒，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是走一条光明的路。
作耶稣的门徒，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是走一条光明的路。
这是一条通天的路，
是一条通天的路，
是得冠冕的路，
是得冠冕的路。
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走的路，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走的路。
耶稣很郑重地提醒我们，
耶稣很郑重地去提醒我们，
要做到门徒必须非常认真，
要做门徒必须要很认真。
就像盖房子之前你要先计算好代价，
就好像起屋之前你要计算好这个代价，
也像在打仗之前你要计算自己的军队的实力，
好像打仗之前你要计算好自己军队的实力。
耶稣不希望我们半途而废，
耶稣不希望我们半途而废，
耶稣不希望我们做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耶稣不希望我们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你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吗？
你愿不愿意做耶稣的门徒？
你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
你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希望你认真来想一想，
希望你可以认真去想一想，
认真想一想，
认真去想。
如果你真是决定要做耶稣的门徒，
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做耶稣的门徒，
我请大家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请大家一起唱一个诗歌。
上个礼拜那个于牧师带大家唱的诗歌，
是上个礼拜于牧师带大家唱的诗歌。
这个很有意思，其实这个讲稿我好几礼拜以前开始想了，
这个很有意思，我其实早几个礼拜已经想好这个讲稿。
我要唱的诗歌我也想了，
我要唱嘅诗歌我都谂好。
但系没有想到于牧师也要唱同样一首诗歌。
但系谂，估唔到于牧师都要唱一样嘅诗歌。
而且我也想要请他站起来唱，他也是这样，要他站起来唱。
我都想请大家一起企喺度，
然后请大家起来一起唱这个诗歌。
请大家起立一起
唱。我们只唱第一节。
我哋净系唱第一节。
我要大家很轻轻的唱，唱对着自己的心来唱。
我哋轻轻对住自己嘅心去唱。
你不需要大声唱。
唔使大声唱。
不要唱给别人听。
唔使唱俾人。
唱给自己听。
唱俾自己听。
你告诉你自己。
话俾自己知。
你今天的决定。
你今日嘅决定。
你真是决定要做耶稣的门徒，你唱给自己听。
你话你要做耶稣门徒，唱俾自己。
我们一起来，我们请圣灵。